好，弟兄姊妹们，晚上好。很
牧师
高
好。
兴有机会咱们一同来圣经概览啊。因为是概览，所以呢，我们不会太详细的去逐章逐节的去分析。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透过概览呢，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比较系统的啊。这个每一卷圣经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圣经卷和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整本圣经啊，它是要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逐渐逐渐的呢，就对这个整本圣经呢就有所认识了。那么这样呢，就方便弟兄姊妹在平时读经的时候。就不至于犯这个太严重的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哈。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啊，圣经啊，是咱们整个信仰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是吧？你读圣经，你不能偏废啊，不能只知道一个方面，只知道背几节金句啊，那个是不行的啊。所以，只靠礼拜天，礼拜天很重要啊，好像一个加油站。但是呢，仅靠礼拜天是不够的啊，一定要查经。所以，咱们现在有两个查经班啊，一个是概览，一个是星期五上午的这一个，咱们是逐卷啊、逐章逐节的去研读。那么呢？这个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星期五上午，是没有时间啊来查经的。那么鼓励弟兄姊妹用咱们的这个录音啊，用网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进来听。因为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平衡啊，就是说我们有概览啊，我们也有框架啊，我们也有肉啊在里边儿，来。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星期五上午的这个查经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查这些经文的本身的内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它帮助我们啊，就是使我们学习如何的去读圣经啊，这个一章一节的，咱们借着这样的解释啊，好使我们能够。不单单是学这个经文，我们也学习怎么样解释这些经文，啊，所以相信呢，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生命，都是基本功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着祷告，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呢，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今天晚上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知道曾经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你，甚至于你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主啊，他们出现这些的问题，正如你经上所记着说，你的百姓当时那时候因为无知而灭亡。主啊，无知是何等的可怕！主啊，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蒙你的恩，使我们奉召成为圣徒，成为我主家里边的人，我们不再做外人了。然而，我们不是做了圣徒，身份上改变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主啊，我们知道你赏下你的话，主啊，因为你自己就是真理，你的圣灵来了。就是要叫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拿出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我们盼望着能够借着这样的学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好好的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主啊，求你自己的灵这个时候在这里运行，主啊，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啊，凡是我们在你面前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你是我们的中保，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洗去我们的不义， 是吧？是我们的侍奉在你面前好没有控告，没有拦阻。愿撒旦魔鬼退后，愿我主耶稣在这里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你的灵运行在讲的和听的人心里，让我们被你的一灵所感，是吧？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好好为你而活，为你而做见证。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加拉太书的这个经文的内容。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加拉太书啊，它的主题，还有它的这个，跟其他在整卷圣经里边啊，跟其他的书卷的关系啊，它在圣经里边的位置。我们说这个一卷书啊，其实圣经的它的整个的排列啊，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这个加拉太书呢，它排列在新约教义书信的第四卷啊，也是比较靠前的啊。那么当然不是说靠后就不重要啊，但是靠前呢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所以都是比较大的主题啊，就放在前面。那么加拉太书的主题呢，它关键啊是要说的，就是新约的信仰和旧约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跟犹太教啊，犹太教，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啊，在这个旧约历史当中，逐渐逐渐的呢，因为他们对神呢，颁布律法这件事情有一个误解啊，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他们就是在一块磐石上就绊脚了啊，绊的。半跌了啊，跌在那块磐石上了。那么这块磐石是什么呢？这块磐石就是律法。那么神一直在这个好像啊，好像我们只能说好像，就是强调这个以色列人，你们之所以被这个管教、被击打，甚至于被掳掠，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遵守律法。那么给人的感觉呢，好像就是说只要好好遵守律法，就能够在神面前蒙福。这个律法的这个立约的精神似乎就是在这里。所以犹太人痛定思痛啊，所以他们呢就努力的去遵行律法。那么他们中间的老师们啊，神学家们啊，这些拉比，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律法啊，把它分解成这个具体可做的、可量化的啊，把它变成你比方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等等这些的，他以为说走了这些路程，只要没超过这个就不违背律法，变成了这个，最后呢就成了律法主义啊，成了律法主义。而且他们在这个律法主义里边呢，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变得非常可笑啊，可是呢他们就是这么认真。所以圣经上说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啊，不是凭着这个他们是半跌在那个磐石上了啊。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问题出在他们不是出于信啊，不是出于信，而是出于人的努力啊，出于人的努力。人要不要努力呢？当然要努力。基督徒要不要努力呢？当然要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凭着努力啊，这个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努力啊，我们是要努力的，我们是要遵守律法，是要这个来这个好好的追求圣洁啊，放进去我们努力的。可是呢，我们不是凭着这个，靠着这个来称义啊，来与神和好啊，不是靠着这个。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呢，没有叫以色列人看明白啊，这他给极少数的人看明白了啊，大部分的人看不明白啊，一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明白啊。所以保罗说他们向着神是有热心的啊，但是不是凭着真知识，所以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从一开始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应该知道这个律法的标准人是做不到的，对吧？他们就应该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投降了，我们做不到，是吧？我们不可能做到 是吧？其实旧约的时候，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都告诉过他们，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凭着这条路走这条路的，不可能的，因为你做不到啊。所以你们被咒诅是必然的，啊。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神面前跟神立约的时候，在西奈山的时候，还有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直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啊，你所颁布我们的律法，我们都要遵守。他们以为凭人的力量能够做到，那所以咱们中国人呢也有这种想法哈，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靠修行，所以大学之道啊，这个关键就在乎修身啊。佛教传进中国来也是靠的是修身，这都是我们把它通称为律法主义。那么在加拉太书里边告诉我们啊，律法主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凡是想要靠着律法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都是被咒诅的啊。不是想要追求义受咒诅，而是凭着自身的努力想要称义的啊，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必然被咒诅的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呢，他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上次咱们看到了加拉太的地区哈，离着耶路撒冷，离着犹太地是比较近的，所以那里呢，犹太人的这个移民啊比较多，所以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啊，非常早期的时候，建立了加拉太地区的教会。那么建立的基础呢，基本上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啊，犹太社区里边先来建立，当然其中也有外邦人啊的参与。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反对他的人最多的就是犹太人啊，搅扰他们的。相反的外邦人呢，反而挺尊重他的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今天教会里边的牧者的工作啊，挑战最大的往往不是来自于教会外面的人，也不是慕道友啊。往往是执事会啊，长老会啊，这个在这个高层的里面啊，就像当年反对摩西的时候的那些可拉啊，这个大贪亚比兰这些在里边有资格的人啊来反对。所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认为哈，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是吧？我们懂律法，这个你们外邦人懂什么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资格，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了反对保罗啊，给保罗制造麻烦，破坏教会的非常大的力量。一直到今天啊，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比方说这个安息日会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受到犹太教啊，受到犹太人律法主义的影响非常大的新约教会的分支啊，他们要走律法主义的回头路。那么在天主教里边呢，其实后来也是受到这个修行主义的影响啊，所以他们有修道主义啊，这个修行主义的影响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之外，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就说了啊，如果在基督的救恩之外再附加任何东西的时候，这就败坏了啊，我们的信仰就走错路了啊，所以我们向着主单一纯洁的心就被玷污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耶稣救赎的充分与必要性啊，就是除了他以外没有救赎，但是只有他啊，是充分的，有了它就充分了，不必要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了，是吧？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其实就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一种否定，一种玷污啊，一种亵渎。咱们中国人呢，也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有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想法啊。就是说双保险总不错吧，是吧？这个我们也信耶稣啊，我们也遵守律法，不行吗？啊， 不行啊，两二者不可兼得，不可同时，啊，咱们曾经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呢，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啊，就好像一个人，你要么在监狱里服刑，啊，要么你从监狱里被释放了，是吧？释放了就是释放了，你不需要再回到监狱里边去服刑，是吧？这个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哎呦，我的刑期还没满，是吧？这个有人把我的整个的这个赎金啊全赎了，我就自由了。哎，这个不大好吧？说你虽然你给我付了，我还是回去服刑吧，对吧？所以一方面呢，自己又觉得自己是得救了啊，是释放了，可是呢，还要觉得回去服刑啊，自己才心甘。其实当我们回去复行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亵渎了那一位把我们的赎金完全付上，然后呢给了我们自由的那一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清楚我要表达的意思哈。所以加拉太书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已经从律法，从定罪这一个系统里边已经被释放了啊，主耶稣是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从就好像一个囚犯啊，就好像一个奴隶，在这个律法和罪恶的捆绑当中啊，由于主耶稣赎金赎价，付出的完全，所以就是我们得自由了。那么既然得自由了，就不要再回去了嘛。啊，所以在这里这个使徒保罗啊就对加拉太的教会啊在信中就说了哈，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啊，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个就好像一个囚徒啊已经从监狱里边被释放了，是吧？说叫我们得以自由了啊。所以这个法官啊在那个案子上面邦一锤敲下去，说你自由了，走吧，对吧？从监狱里边就出来了，说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这个奴仆就是律法和罪的奴仆啊，你就不要再回到监狱里边去了吧，你已经自由了嘛，你为什么要还要回去呢，是吧？所以这个犹太人去搅扰他们啊，就是说你们这么便宜啊，这个你们这些外邦人哈，我们犹太人我们这么努力的遵守律法，我们还被管教，是吧？甚至于这个被击打，甚至被掳掠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就信了个耶稣，不需要付代价，你们就得以自由，哪那么便宜啊？遵守律法啊，行隔离，是吧？这个各种规条守啊，这个就等于呢，有人告诉你啊，这个赎金已经付完了，你可以自由了啊。那有人告诉你，哪那么便宜啊？谁给你付的？是吧？你自己还得去再回去啊，到监狱里边去啊，你要受足够的苦啊。好像天主教里边讲到这个炼狱啊，说你耶稣虽然为你死了，你也信了耶稣了，不行，你犯了罪呢还得自己去受苦啊，到炼狱里边去啊，炼够了才能从那里再出来。类似于这一些的教训，这都是错误的啊。新约圣经里边唯有这一卷书用了最强烈的语言啊，最强烈的语言叫什么呢？叫做被咒诅啊，叫做被咒诅啊。凡是这个想要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走回头路的，他就应当被咒诅啊。所以有些人传福音给你们啊，不管是谁啊，传的跟起初的那个不一样，他就应当被咒诅，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一次啊，这个一次，你看摩门教他们弄出个摩门经来，伊斯兰教他们弄出个古兰经来，是吧？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重新翻译圣经，然后呢搞出一个叫做新世界译本啊，像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是要把福音给更改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信什么？信 original， 信那个最原始的，是吧？你知道这个撒旦魔鬼制造了一个词，他借着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邪恶的、败坏的、这个凶狠的这个事件啊，来玷污这个字。这个字叫什么呢？叫做原教旨主义。其实原教旨主义这个字原本是描述基督徒的，就是很多新思想所谓的自由派的人啊，他把那些持守圣经的基督徒称为原教旨主义者啊，也叫做这个基要主义者啊。所以有一些人也说啊，说这个我啊，这个说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基要派啊，这个基要派，哎，就知道读圣经啊。这个其实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神学思想都这么解放了，还死抱着圣经。弟兄姊妹，那是撒旦魔鬼的工作啊。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非常重要，凡是后来跟起初不一样的，摒弃后来的，保持原始的，是吧？所以那个都落后了，那几千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要与时俱进。错啊，千万不要听这个东西，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凡是律法已经立定了的，就不可以再更改了，是吧？神不会改掉他的律法的，不会因为时间神就改变了他的律法，不会像某些国家啊签了说一国两制多少年啊，不到一半就废除了啊，说那是一个历史性文件，现在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你说这话说的啊，那也就是说我昨天说的话今天就不算数了，因为那是个历史性的嘛，那已经过去了嘛，对吧？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嘛。所以如果这种逻辑是对的，那么我们哪句话说的可信可不可信呢？这样太可笑了，对吧？也非常可恨啊。所以这个人的这种诡诈，这种不信实啊，这个不能废掉神的信实。所以神一次用立约，他永不会改变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啊，这个信仰不清楚的人就被掳掠了，啊，被这种像摩门教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大量的掳去，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信仰的根基立错了，啊，没有立稳，不一定是立错，没有立稳啊，对圣经不熟悉，对圣经本身的性质也没搞清楚啊。有一些教会只读新约啊，不读旧约，这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啊，使我们把圣经整体的、完整的、系统的、深入的植根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这是神给我们立的约，将来有一天神审判我们就依据这个，是吧？好，那么现在呢啊，让我们来这个回到加拉太书的本身啊，先再复习一下啊，加拉太书呢一共有六章经文啊。那么在这六章经文里边呢，我们把它分成五个段落啊。第一开始呢就是本书的引言部分。那么不要小看引言部分啊，觉得就是个引言嘛，好像客套话，绝对不是啊。等会儿咱们一块来看。那么第二段呢，第二个大段啊，这也是在整卷新约圣经的书信经文里边哈，加拉太书大概是最多的保罗讲述他个人的见证啊。那么也是根据加拉太书、使徒行传啊，其他的这个哥林多书信，那么使我们对于保罗的一生呢就开始有一个大概的图画。那么其中呢，加拉太书其中的资料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边讲了他很多的这个他个人的见证啊。那么这个里边呢与福音的权威性有关系啊，他就证明要说明啊，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那为什么他讲这个问题呢啊，大概在加拉太的这个教会里边啊， 有从耶路撒冷，就是那些所谓有名望的人啊，就是耶路撒冷做过耶稣基督、跟过耶稣基督的那些使徒，有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一些人啊，好像这个哥林多啊，那些所谓的假使徒啊，他们可能是拿着耶路撒冷的某一些有权威人士的这个推荐信啊，到了哥林多教会来搅扰他们。那么在加拉太的教会呢，可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啊。所以保罗说，不管是谁啊，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啊，也不在考虑之内啊，因为这个使徒保罗说，我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来的啊，所以他论证这个的权威性。所以使徒是第一见证人啊，所以这个跟后来的啊又翻过头来说，哎呀他讲的不对，我们认为对啊，就像这个伊斯兰教的人说基督徒改了圣经啊，那我们就问，好，你说基督徒改了圣经，那你把没改过的拿来我们看看，他又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明显的知道那是欺骗啊。好，所以呢使徒的见证啊和这个福音的权威性啊，这是第二个大段落哈。那么第三个大段落呢，就是在这里论述这个因信称义的完全性和必要性啊。那么就把这个律法主义和我们借着信仰啊，因信称义，借着这个信仰跟神之间建立关系，这两个系统进行对比啊。这个第四个大段落呢，就是当因信称义讲完了啊，不需要这个不能再走律法主义的道路了，那么既然不走律法主义道路了，让我们得了自由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放纵情欲呢啊？说不是的啊，所以自由不是放纵情欲。那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啊？这个情欲的果子是什么啊？在这里就这个加以对比和论述哈。然后最后呢就是整本书的结语。那么这个结语里边呢仍然回到使徒他的权威的见证里边来。好，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啊把加拉太的这个书信呢就分成这五个部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啊。那么在第一个大段落里边啊，就是本书的这个引言部分啊，问安部分。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啊，使徒保罗啊，做使徒的保罗特别括弧里边说，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透过这个括弧里边的这句话，咱们顺便说一下哈，就是使徒行传里边一开始哈，这个有一个人叫马提亚啊，被使徒们选成第十二位使徒啊，在这里就说明了啊，出于人的，借着人的，这个是不应该被认可的啊，使徒一定是差遣使徒者他自己选啊，自己训练，自己认可，自己差遣，这不可能在这个差遣使徒者本身之外，由使徒或者由外人或者由会众来选使徒，这都不行了啊。所以使徒一定是神自己来选的啊。所以保罗就强调了这个问题哈，强调了他的使徒身份。咱们一直在说啊，包括前咱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这都是使徒身份的这个论证啊。那么这个是福音权威性的基础啊。然后呢，使徒不是一个人啊，也是跟他在一起的众弟兄啊，还有这个写信呢就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所以保罗教会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一个个人啊。所以虽然保罗是使徒，但是呢他有许多与他同工的弟兄来印证啊，这个他在神面前做使徒的这些信息，写出来这些信息啊。然后愿恩惠平安啊，其实恩惠就是 grace 啊，平安就是 shalom 啊。 这个恩惠，这个也可以说是 mercy 啊，就神怜悯我们啊，给我们恩惠。然后平安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啊，归于我们。然后呢，第四节和第五节啊，可以说在这个问安的这个地方呢，保罗用了最简单的语言，把这个福音大概的那个核心就涵盖了啊，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就是那个福音的核心啊。福音的核心是谁呢？是基督。那么他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然后为我们的罪舍己了啊。然后呢，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那么这个凡是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的人，都是被定罪的人。那所以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完全的充分的这个罪的赎价啊，并且他现在在父神面前啊，继续为我们做大祭司，为我们做中保，使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永远成为我们的保护啊。这个呢当然在加拉太书以外，虽然加拉太书很重要啊，但是它不是全部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其他的圣经的这个内容里头啊，互相补充、互相补足啊，才形成完整的信息。好，这个是问安的部分。那么对比一下呢，在腓立比书里边啊，这个保罗就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使徒身份啊，而是他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你看为什么腓立比书他不提到这个使徒身份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啊，我们就看到啊，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和提摩太啊，这里也没有提到弟兄提摩太，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啊，写信给凡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你看他把圣徒放在监督和执事前面，因为呢腓立比书啊，它是一本劝和的书啊，和好。因为在腓立比的教会里边呢，出现了两个女执事啊，就是有阿多、有阿爹和寻都基，两个人在吵架，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啊。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写这个腓立比书啊，他当时在监狱里啊，他就劝和这两位姊妹啊，在教会里边有相当影响力的姊妹啊。那么他既然是劝和，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表现了他特别的谦卑啊。所以他提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他不是用他的权威来命令，而是用他的爱心来劝你啊。所以你看这个问安的这一句话啊，里边呢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里边。那么因为加拉太书呢，这个要论述这个福音啊，因为有人来搅扰他们嘛，是吧，把他们引他们走错路了嘛，是吧，所以这个需要权威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好，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保罗啊，他使徒的这个提出问题出来啊，同时呢为他自己作为使徒来做见证。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这个就离开了啊，离开了，偏离了啊，离开了，离开了什么呢？离开了用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啊。其实这个的是什么呢？后边是什么呢啊，就是福音啊。然后去从了另外一个福音了啊。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来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些搅扰他们的基本上是犹太人啊。搅扰他们的内容就是让他们再重新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那么在这里呢， 没有直接提到犹太人啊，也没有直接提到律法主义，虽然后边论述当中提到了。那么使我们知道呢，不仅仅是犹太这个教啊，犹太主义、律法主义，一切跟起初所领受的福音不一样的都不可以啊。所以第八节和第九节呢，这两节经文都用了非常强烈的字啊，就是说当被咒诅啊，应当被咒诅啊，用了非常强烈的字啊口气。那么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啊，说无论是什么人啊，就是我们啊，先提到的是我们，就是保罗自己啊，使徒，甚至于天上的使者、天使啊，他说如果传福音给你们啊，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么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就是神不会出尔反尔的啊，神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是吧？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这个一致表原理非常重要，对吧？标准只有一个，对吧？你不可能是多元的，对吧？真理不是多元的，它是唯一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神一次说了，就不会再更改了，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智慧啊，所以咱们不要被别人去搅扰了，啊，这个一定啊，建基在最原始的启示出来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里头啊，在这个之外再加添再更改，那都是应当被咒诅的啊。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凡是去打着基督的旗号啊，盗用圣经里边的很多内容，然后又说呢圣经是错的，他们是对的，这些呢都是应当被咒诅的。好，接下来呢又说啊，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啊，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啊，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啊，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啊，前面是说与我们一开始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啊，所以传给你们的和你们所领受的两个方面啊，不管是谁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很厉害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这句话太重要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哈，很多人他们在信仰上出现问题啊，都是因为哎呀，我不能信耶稣啊，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拜祖宗了啊，哎呀，我不能信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那些玩伴们他们就会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人说我也不能来太严格遵守圣经啊，因为这个传统上教会这么几百年了是吧，或者几十年了，大家都这样认为了，我这样的话这不怎么怎么样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到底信什么，为什么信，信了以后到底谁救我们，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咱们好好想一想哈。所以保罗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这是个问题啊。啊，下边就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啊，他说若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原来是奴隶啊。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主啊的时候，为什么称他是主呢？那么当我们称他是主的时候，我们就称自己是奴隶啊，就称自己奴啊，对吧？所以这句话呢，是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像我们做牧师的人，无论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弟兄姊妹啊，教会的会友哈、啊，都一样，我们是来讨神的喜悦的，对吧？如果我们犹太人出了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了，你们是彼此受荣耀，但是不求神的荣耀啊。对吧？这个我们看得太清楚，在今天教会里边这种人大有人在，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啊，就是若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讨人的喜欢里边这个人啊，还包括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是不能被忽略的，这个人是谁啊？
自己。
是我们自己啊，对吧？这个答案非常重要，是吧？所以我们不是讨别人的喜欢，也不是讨我自己的喜欢啊，是吧？我们要把自己连同自己的肉体，连同自己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是讨自己的喜欢，是吧？讨他的喜欢，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用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对吧？这个，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6节到第10节，这个是整个加拉太书的根基基础，对吧？他要解决要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就花了不少的篇幅啊，来论述他的使徒身份啊，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啊，我素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啊，不是出于人意的。这个人意包括着耶路撒冷的使徒，包括着教会里面，包括着他自己。啊，不是出于人，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他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这个启示就是打开给你看，啊。所以下边呢，就是借着他曾经在犹太教怎么热心啊，逼迫教会啊，然后神怎么呼召他啊。这个，然后呢，他怎么到阿拉伯的旷野里边去，啊，训练他3年啊，然后上耶路撒冷只待了15天啊，在那里只是彼此印证而已啊。保罗并不是到耶路撒冷受的使徒们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的训练啊，而是只是跟他们彼此印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呢，说过了14年。那么这个14年呢，又同巴拉巴上耶路撒冷去，乃是这个带着提多同去的啊，是奉着启示上去的啊。大概呢，这一次上去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就是他们已经起了争论了啊。这个保罗呢和巴拿巴啊，就上耶路撒冷去，针对新约教会外邦的信徒，要不要？这个去遵守回过头先受割礼啊，变成犹太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呢？啊，为这个问题呢，他们起了争论。然后呢，保罗就去了。那么在这里，似乎我们看到啊，14年之后啊，上耶路撒冷去，应该就是指的那一次啊，是奉旨这个启示上去的啊。所以这个在前边啊讲到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基督道理的这个福音啊，去从了别的福音，所以这个大概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使徒行传》15章所记录的耶路撒冷教会，大会啊，耶路撒冷大会前后所发生写的加拉太书。但是保罗在这里呢，没有提一个字关于耶路撒冷大会使徒们所做的决定，那么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保罗说，我传的福音不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来作为一个他们讨论的结果，来作为一个权威，对吧？所以保罗说，我直接从基督那里领受的就够了。啊，当然了，那么也许他们从别的渠道会得到，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决议啊写的这个信给他们啊，他们去念，但是保罗没有借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个讨论的结论来作为他福音的一个佐证啊，保罗没有用，保罗直接就是说，我一切启示的都是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就足够了啊，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人啊，所以加拉太的教会大概就是说，你看耶路撒冷来的人啊，因为在耶路撒冷里边啊，最初期教会的使徒里边，不是使徒啊，这个七执事里边，就有一个进犹太教的人，这个人叫尼格拉。后来呢，他就成了尼格拉一党啊。到了启示录里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在这个其实在这个亚细亚的教会里边，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了，啊，就是他们从耶路撒冷这个最早期的所谓的有名望的人当中，就有这个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啊， 所以呢，保罗他不以这个任何人啊，有名望的人啊，这个来作为他的福音权威的一个印证啊。所以第六节就说啊，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何人，下边一句话很厉害啊，都与我何无干啊，都与我没有关系。也就是在这个都与我无干这件事情里边呢，也就是我们也就解释了，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你开会做了决议也与我无干，是吧？你爱决议是吧，你做什么决议都与我无关，我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讲话，所以你们讨论什么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这个并不加添我的福音的权威性，也不能减少我福音的权威性啊，所以与我无关。所以在这里呢，保罗选择不提及耶路撒冷大会讨论所写出来的那结果，你们咱们各自啊都有自，你们认为那样好你们去讲，但是我讲的不是奉你们的权威，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啊。因此呢，这个下边就一直就论述这件事情哈，甚至于他提到了这个彼得啊，也是很软弱的，虽然他是使徒啊，所以他甚至于这个水火装甲啊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为了贬低使徒啊，而是人啊都有自己的软弱啊，这个唯有从基督来的啊，这个是唯一的权威性。那么保罗接着就说了啊，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啊，不是外邦人的罪人啊。那这个里头并不是说保罗说这个我们不是罪人，而是说不是像外邦人那样啊，就是赤裸裸的生活在罪中的啊，我们是神的选民嘛，是吧？是有律法的人嘛，是吧？但是呢，他说既知道称义啊，不是因着行律法了啊，是因着信耶稣基督了，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不走那个律法主义道路了，是吧？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了啊，也就是说不是靠着肉体这个来称义啊，这个不是不遵守律法啊，而是不是靠着肉体遵守律法来称义这条路啊。所以下边说一句话非常重要哈，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的啊，所以那条路呢根本走不通的啊。这个所以说下边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边的义啊，却仍旧是罪人，也就是说我们进了耶稣基督里边了，基督已经救我们了，还是罪人，难道基督是让我们犯罪吗？啊，断乎不是。我们素来拆毁的重新建造才是罪人了，所以我因着律法就向着律法死了啊。咱们以前讲罗马书的时候就讲的是两个系统啊，就是我们已经不在律法这条系统里边了啊，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向着神活着的这个系统里边活着了啊，因信称义进入到另外一个系统里边了。也就是说律法主义好像在监狱里边啊，我们已经在监狱里边呢，不在监狱里边了，监狱里边已经除名了，没有我们了，那里已经死了，对吧？然后我们已经活在自由世界里边了，我们是向着神活着了，是吧？这个呢就是我们啊，保罗借着他自己的权威啊，借着他个人信仰的见证，他不但是传啊，他自己也信啊，所以呢借此就说明这个保罗论述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权威啊。所以我不废掉神的恩啊，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那基督就突然死了啊，这句话非常明白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在第三个大部分里边呢，保罗就开始论述对照啊，律法主义啊，律法和信仰。其实咱们讲因信称义啊，这个信其实是因信仰称义啊，因信仰称义。那信仰是什么呢？啊，我们说其实信仰的核心啊，它的本质啊，信仰的本质呢是关系啊。啊，那么靠律法称义啊，靠律法称义呢啊，它是没有关系的，就是靠着自己啊，靠着自己的努力。 那么这个靠的关系就是我们承认自己不行啊，我们承认基督行，所以呢，我们啊，这个我吧啊，因着信和基督合一，是吧？叫基督的救恩，叫基督的能力彰显在我的身上，是吧？借着这个就好像这个主耶稣讲到的，他是树，我们是一个枝子，是吧？我们这个枝子要想活怎么办呢？连接在树上，这个连接就是我们的信，是吧？我们接受它，所以我们就连因着信连在上面了。那么如果我们遵循，我们想要遵守律法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枝子和树是分开的啊，这里是分开的，不连不上的。那么靠着我们自己，你不管怎么努力，你还是死路一条。所以因信称义的这条路呢，是由于我们生命被造的这个特质所决定啊。但是人啊，里边有一个骄傲哈，就是觉得自己行啊，不愿意，不肯承认自己不行，不肯承认自己只是个枝子，总觉得自己也是棵树，啊，其实不是，啊，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好，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啊，就说了，说基督钉十字架啊，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了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啊，所以在这边说了，我们受了圣灵，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边重生了，是因为遵守律法呢，还是因为听见福音而信呢？啊，这里这个福音下边有点点点哈，其实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就是你听了而且信了呢，啊，这个听信它是和这个行为啊，是一个相对的啊关系哈，也就是说听信是我们听了明白了。信就是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是吧？那么行律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关系，我们拿到律法的标准，我们自己去努力啊。这个是靠自己，这个是靠基督啊。两个关系的这个是在这儿的哈。到了啊第七节啊，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就开始用亚伯拉罕啊为例子。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来论证啊，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他因信称义是在律法之前啊，咱们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雅各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那么然后呢430年以后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430年以后呢在这里就说了啊，这个神预先所立的约啊，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然后呢他是多国之父，然后在他的子孙当中万民都要因那个子孙得福，那么我们知道这得福就是得因信称义的福啊，所以呢这个430年以后啊，就是摩西啊颁布了律法了，说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约啊是不能被律法给废掉的。其实这个律法呢，它的功用啊，是叫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遵照律法能够得救的，啊，所以后边呢就一直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啊，所以这里就说了，这个这样呢，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啊，说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命的律法，这个律法就归于这个诚然意义就归入律法了。但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啊，都圈在罪里边，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哈，没有一个义人啊，都圈罪里边。是所应许的福，这所应许的福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啊，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些借着信啊与神建立靠神的靠基督的啊，这个信有信仰的人身上啊，只是这个意思啊。说但这因信称义得救的理未来之前的时候，我们都看守在律法之下，这个看守的律法之下呢，也就是说看看我们借着律法行不行。犹太人以色列人啊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代表，所以神把律法给他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有良心啊，照着良心看看行不行，不行啊。所以这些呢都成了咱们信蒙的师父了啊，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律法主义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只有走因信称义的这条路啊，律法就是让我们知罪啊， 啊，他给我们没法给我们力量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第二十七节就说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那么这个披戴基督这句话的来历啊，来自于这个创世纪，就是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给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穿，来遮盖他们的羞耻。那么这个呢，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遮盖我们，来这个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羞耻遮盖掉。所以呢，我们亚当啊，披戴了当时的那张羊皮啊，这个都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啊，就是这个遮盖他的羞耻啊，牺牲的生命遮盖他的羞耻。那我们呢，受洗归入了基督以后，那我们就把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遮盖我们罪恶的基督就穿在了我们的身上，就指着这个，他是从这个观念来的。好，那么下边呢，就是借着这个萨拉和这个使女他们之间啊，就是所生的以实玛利和这个夏甲啊，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撒之间的对比啊，来论述因应许称的生的和这个人义生的血气生的啊，这个中间的区别。凭着血气生的是不行的，是为奴的啊，这个就像现在的耶路撒冷啊，他是在律法之下，他是为奴的，他没有自由的，他达不到的啊，所以只有凭着应许生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啊，使我们能够回到啊这个真正的能够成为蒙福的人。那么从第四章的第八节开始呢，就做一个总结了啊，就是其实这里边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性的弱点哈，就是人为什么，其实律法这条路走得很辛苦啊，对吧？但是人为什么要回到律法主义这条路上去呢？就是人不愿意承认我自己不行啊，不愿意承认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总觉得我得做点什么，我心里边才放心。白白的从神那里领受这个东西，所以人里边啊，潜意识里边有一个骄傲，所以说呢，这个在这里边说啊，他们又回去遵守这些东西去了啊。这个保罗说，哎呀，我为你们害怕啊，你们怎么又回到那些要守啊？啊，这个日子啊，节期啊，年份啊，行割礼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啊，懦弱无用的那些小学呢？那么下边保罗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啊，像我一样，我也像你们一样。”他说：“你们没有亏负我，这个没有亏负我是指的肉体上的哈。”他说：“我头一次传福音到你们那去的时候，是因为我身体有疾病啊，大概当时保罗的眼睛啊，因为他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把他眼睛照坏了啊，所以他的眼睛。那么他说，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啊，就是说我眼睛有病啊，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而接待我，如同接待神的使者一样啊，如同接待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么重视我，对吧？所以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到哪里去了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们若是能行啊，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你看这里边啊，他们付多么大的代价，对吧？对保罗，爱保罗，对吧？这个尊重保罗，甚至于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都愿意。可是呢，第十六节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好，我已经用我最快的可能用的这个表达方式啊，这个来讲，今天晚上只能讲到这儿了。好，弟兄姊妹，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就成了仇敌？以前我软弱啊，这个保罗说他软弱有病，反而他们接待他，如果可能啊，就是把眼挖出来都愿意给他。可是为什么现在把真理告诉他成仇敌呢？以前的时候他软弱需要加拉太人的时候，加拉太人接待他，对吧？你看啊，这个我身体有疾病，您没有轻看，没有厌弃，反而接待啊，如同接待神的，如同接待耶稣基督一样那么重视我。可是现在我把基督把真理告诉你们了，哎，你们反而把我当仇敌了。弟兄姊妹，为什么？ 为什么？
中了假使徒的离间计。
中了假使徒的离间计，这是一个方面。你看，如果保罗当时啊，真的是有这个眼角一直啊，那些加拉太人啊，愿意争着把自己的眼角膜奉献给保罗，那么这个他们心甘乐意的去做，很热心的去做，对吧？为什么？弟兄姊妹，在这里边，当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注意啊，是一个对于这个自我，对于这个自我啊，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承认啊，是吧？啊，就觉得我不错啊，你看我有这么有奉献精神啊，是吧？他是夸耀，他有自己有所夸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才产生了，我宁可我付很大的代价，但是我能够自我得到肯定啊，是吧？可是呢，当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这个真理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行啊，是吧？你遵守律法你做不到，对人对自我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啊，就是把我把这个自己啊给否定掉了。对吧？这个才是真理啊！不能靠自己，你自己不行啊！你看，就成了敌人啊！你凭什么说我不行啊？是吧？这个潜意识里边啊，他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和保护，他的骄傲。所以，当保罗把真理传给他，就是你只有因信称义，你根本遵行律法走不下来的，这个就成了敌人了。你看到吗？
保罗否定了人的荣耀。
对，
他们就不愿意了。
对，他把眼挖出来给你啊，他求自己的荣耀。你看我多厉害啊，是吧？我这牺牲精神多强，我眼都可以给你啊，是吧？我多么了不起，我多么好啊！所以那是一个肯定自我的，一个意识。但是当保罗说我们都不行，我们自己遵行律法做不到的，你根本不行，你是个罪人，无能的罪人。你只有这个承认，然后悔改，然后谦卑的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就成了敌人。为什么呢？因为羞辱了我的自我，是吧？你凭什么说我不行？凭什么说我是无能的罪人啊？是吧？我这么好，是吧？我把眼都可以给你，我怎么不好啊？你看了吗？所以这个挑战自我，这个十字架。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否定自我，彻底的否定自我，抛弃自我。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哈，这个咱们停到第四章啊。下次回来呢，我们把第五章和第六章稍微再把它讲一下，我们就进入以弗所书。但愿讲的速度非常快啊，弟兄姊妹能够抓住里边的核心啊，抓住里边的重点，然后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回去复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主的话装在心里。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儿。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感动的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回应好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我知道这个时候我预先啊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啊，这个让大家自由了，自己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边其实都有感动。只不过咱们华人呢都比较保守啊，比较谦卑。我看到师兄姊妹在吗？师兄姊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爱我们的阿爸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的感恩，把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主啊，感谢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为我们披戴荆棘的冠冕。主啊，为我们成为受咒诅的。主啊，谢谢主，因着你的恩典，你为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你不但主啊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并且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要在你里面得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何等的蒙恩。主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因为我们常常因着软弱，主啊，在自我里面迷失，在律法里面迷失。主啊，就求主你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借着今天你再一次给我们传讲你活泼的圣道。主啊，你的圣道何等的有功效。主啊，就在我们里面做圣功。主啊，引领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主啊，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今天借着你仆人，主啊，给我们看见加勒太书里面，主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主啊，你为我们成全了一切，为你的真道创始成终，也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主啊，我们只是主啊凭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凭感谢的心进入你的真理，并且凭感谢的心主啊接受你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圣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然而靠着你的恩典，主啊，靠着你为我们做成的这又美又善的事，主啊，你要引领我们借着你的真理带领我们走新天新地，进入永生，进入你羔羊婚宴，进入那不能震动的国，进入那你为我们预备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主啊，这是成圣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主耶稣，你借着今天这些经文再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是在你面前已经被称义的人。主啊，我们快跑的跟随主，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把过去都钉在十字架上，主要把未来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只着重于今天，在今天就被你的圣灵所充满，今天被你的真理所更新，被你的圣灵所更新，被你的生命所更新。主要我们愿意放弃自己，去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你荣耀的救赎大功。求主赐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赐福你仆人，坚固你仆人的家。主要孩子，感谢赞美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也谢谢师兄姊妹的为我们的带导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针对加拉太书咱们讲过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哎，倪大哥。
就是在第三章里面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一点就是上十字架都是被咒诅的。
是的。
哦，
这个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看啊，第21章的23节。这里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啊，这个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啊，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啊，这个免得玷污了耶和华神的产业，因为被挂的人都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
嗯。
这个不仅仅是十字架，就是，这个大概是当年他们对于处罚奴隶啊什么这些啊，这个犯的非常严重的。其实他为什么要挂在木头上的哈？
嗯，
基本上来说就是一种示众，
对，
啊，他不单单是要杀他，而且要示众，
警告人家。
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人把人挂在木头上呢，他示众，还有一个羞辱的这个
羞辱，
哎，就是他们是全裸的，
嗯，
啊，把他们扒光了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也记了啊，他们为耶稣的这个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捻揪哈，啊，就是说这个他把他的内衣啊也都分了啊，没有。所以挂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是不穿衣服的，
嗯，
啊，所以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儿，
嗯
嗯嗯。所以咱们上个礼拜周报上写的文章里头呢，就是荆棘火焰，耶稣基督呢。其实呢，荆棘火焰就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就是荆棘是一个咒诅啊，它来自于创世纪啊，地受了咒诅，于是长出荆棘吉利，那就象征着，这个世界不美好了啊，有了像荆棘吉利甚至于有毒的针刺性的植物，它不结果子啊，白占土地，而且它还容易燃烧啊，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那么这个荆棘呢，其实它就代表着罪或者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地里边呢又长庄稼又长吉利，这个我们的里边呢也有神的形象啊，有这个好的方面也有罪恶的方面。那么因此这个荆棘啊它就代表犯罪哈。那么荆棘在火里边是经不住火烧的啊，一定经不住的，知道吧。那么在摩西看到的这个荆棘火焰呢，这个荆棘啊似乎像荆棘，但是它没被烧坏，那没被烧坏它肯定就不是木质或者草质的荆棘了，对吧？所以它只是像荆棘但不是真的荆棘，对吧？那么这就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挂在木头上好像是被咒诅的啊，但是他不是被咒诅的，对吧？所以经过火焰烧不坏的荆棘，那就是表示经过审判而站立得住啊！耶稣基督好像是罪人，众人都归罪都归在他身上了，他经历了一切的审判，但是呢他所行的义已经超过了那些罪啊！所以在审判面前他完全站立得住，这就是经过火焰烧不坏的那个荆棘，就是经过审判担当了人类的罪孽，可是呢他自己并不毁坏并不下地狱啊，因为他为着那些的罪他已经付出了完全的代价。所以这个主耶稣看上去啊他成了咒诅啊，钉在十字架上好像火中的那些那个荆棘一样的，看上去像荆棘，实际上他不是。好，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